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在这么一个美好的主日的清晨，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向你献上歌唱。主啊，我们的心因你而欢喜，我们的灵因你而快乐，也求神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的身体也靠主可以安然居住，在你的面前聆听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忧虑甚至疾病都卸给你。主啊，这时候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带领我们众人一同明白进入你的真理，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要指引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啊，唯愿我们今天都听你的话，求主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讲话。我们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2020年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一场瘟疫肆虐全球，如今我们都还在其中，人们的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是生活还在继续。2020年中国登记结婚的人是 813.1 万对，所以说虽然有疫情，还是有很多人结婚了，这快有2000万人结婚了。不过很可惜，2020年中国登记离婚的人是 373.3 万对。哇，就说大概有700万人离婚了。在2020年中国离婚结婚的比率是 45.9%。 疫情那么严重，大家该想着如何好好的过日子，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人要离婚。有人还在网上盘点2020年十大离婚明星夫妻，真是世风日下。那这里是中国从2007年到2020年每一年结婚离婚人数的统计情况，你可以看到2013年是那个结婚登记的人数最多的一年，从那以后结婚的人就逐年的递减。那有人说为什么结婚人数会逐年递减，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出生的人口减少了，识婚的人呢就减少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最近推出了三胎政策的原因，但是由计划生育的政策转为鼓励生育的政策，能不能够解决中国人口减少的问题，其实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其实登记结婚的人数减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最近网络比较火热的一个词叫躺平。年轻人都不再拼命加班，不再升职，不再挣钱，不再买房，不再结婚，不再生孩子了。但是另一边离婚的人数却从2007年开始是一直在上升，逐年增加的，只有2020年比2019年稍微减少了一点。主要的原因啊，还可能真的是疫情拦阻了一些人离婚，所以疫情以后中国离婚人数很可能出现反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吗？上面这个就是告诉你，你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耶稣曾用四个字形容这个时代：邪恶淫乱。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使徒保罗也曾经用四个字形容这个时代：弯曲悖谬，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这个时代是邪恶淫乱，弯曲悖谬，实在是这样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当如何遵行主耶稣的话，为主耶稣做见证呢？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思想主耶稣的登山宝训。 上一次我们讲了主耶稣成全了律法，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他没有犯过罪，他却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主耶稣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主耶稣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为的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不再被律法定罪，使一切信耶稣的人因信称义，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也把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总结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应该怎样遵行主耶稣的话呢？我们应该怎样爱神爱人呢？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对神的每一个儿女都有非常具体的教导。我们今天要的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7-37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包含了主耶稣三方面的教导。第一是不可奸淫，第二是不可休妻，第三是不可起誓。求圣灵借着神的话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来遵行主耶稣的话。不可奸淫是摩西十诫的第七条诫命，这是神的诫命中关于两性关系的基础，不可奸淫。从男女平等的角度讲，不仅是男人可能犯奸淫的罪，女人也可能犯奸淫的罪。虽然圣经好像主要是从男性的角度讲的。奸淫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奸淫它不仅是指一个男人与有夫之妇发生性关系，它还包括乱伦、同性性行为以及各样不合理不合法的性行为。利未记第20章有详细的一个列举，所有这些行为都违背了神所设立的次序。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神为了保护他所设立的婚姻，就定下律法来约束规范人在两性关系方面的行为，凡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属于奸淫，都会有严重的后果。利未记第20章第10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申命记22章22节，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从这些经文清楚地看到，神非常看重他所设立的婚姻，人如果破坏别人的婚姻，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不可奸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的原因，就是基督徒的婚姻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以弗所书第5章31-32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夫妻之间的合一、委身、忠诚、相爱，代表了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谁要是破坏夫妻关系，就是破坏了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必然招来神的审判，所以不可奸淫。基督徒不应该单单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待不可奸淫的诫命，甚至不应该首先从人的角度看这个诫命，而应该首先从神的角度，从人与神的关系来看不可奸淫这个诫命。格林多后书第6章18-20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得罪自己的身子就是得罪圣灵，就是玷污神的殿，这是极大的罪，不仅对自己的身心灵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还会招致神的愤怒。在这个邪恶淫乱弯曲背面的时代，单身基督徒要做到身体洁净不发生婚前性行为已经很难了，已经结婚的基督徒要彼此忠心不发生婚外情也不容易，所以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得罪神，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随从世俗，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随从我们的私欲。因为神明令禁止，而且告诉我们你这样犯罪它的后果是什么。但是我们上面所讲的都还是从行为层面来看奸淫，奸淫的行为，实际行为上的奸淫。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也是从行为层面来看奸淫的，所以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没有犯奸淫的罪。从行为的层面看，我们中间的弟兄们可能也可以说我们没有犯奸淫的罪，我们守住了这一条诫命。但是主耶稣的教导更进一步，他不仅是看人的行为，而要看人的内心。马太福音第五章27、2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读了这两节经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都没有遵守不可奸淫的诫命，不用说太多了，我们都没有遵行主耶稣的教导，或者我们都不能够遵行主耶稣的教导。不过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还是要来明白主耶稣的教导。首先，主耶稣为什么注重人的内心过于人的行为了？其实这不是新约才有的，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的。神既是旧约的神也是新约的神，神是永不改变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看人和神看人是一样的，神看人的内心，耶稣也是看人的内心，而且耶稣能够看透人的内心，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利米书17章9到10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没有人能够识透，我们连自己的心可能都不能识透，但是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炼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诗篇139篇23到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马太福音15章19节，耶稣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绑毒。奸淫是外在的行为，看见异性就动淫念是里面的恶行，恶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奸淫、凶杀这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心里面犯奸淫。年轻人爱做白日梦，想入灰灰，结了婚的人有时候也会做梦，梦见自己的梦中情人，但是不是自己的枕边人，这些都是心里犯奸淫的罪。当这种私欲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行动，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大卫跟八十八之间的事就是这样的，大卫以为没人知道他所行的，其实他所行的好几个人都知道，更重要的，大卫所行的神知道，并且神非常不喜悦大卫所行的，所以大卫为自己所行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来大卫的儿子暗论喜欢他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 暗嫩为他妹子塔玛忧急成病，塔玛还是处理，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在人看来，暗嫩当时好像得了相思病，其实这个就是年轻人心里犯奸淫。那后来暗嫩得到他一个狗友的馊主意，玷污了塔玛，放纵了自己的私欲，最终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心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心偏于邪，我们所走的路一定就不正；如果我们的心不洁，我们的行为就不会讨神的喜悦。所以圣经一再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这里是从心开始，然后讲到口、眼睛、脚。犹太人对少年人容易犯奸淫的罪深有体会，所以在箴言里面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特别是箴言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通常箴言都是一句一句的，但是箴言第五、六、七三章却用了大量的篇幅，而且生动地描绘了淫乱的罪所带来的结局。不过起因呢，还是人的心。下午你可以把箴言五、六、七三章读一下。箴言第七章25到27节，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如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是吧？这里也是强调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如果你的心偏向淫妇的道，结局几乎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警戒，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在这个罪上有份，因为犯奸淫罪的代价和刑罚是很大的。马太福音第五章29、30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个讲右眼叫你跌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右眼看到异性，你心里就动了淫念，心里犯奸淫的罪，你就跌倒了。跌倒这个字，它基本的意思就是在一个人走的路上，你放下一个障碍物，放下一个绊脚石，那个人踩在上面就会跌倒，全身的扑倒。那它的引申的意思就是引诱一个人犯罪，一个人跌倒就是一个人犯罪了，一个人犯罪了就是他跌倒了，犯罪就必然使那个人失去属灵的能力，犯罪必然会使神远离那一个人，那个人也会远离神。所以犯罪必会使一个人遭受神的审判。大家熟悉参孙的故事，参孙本来是力大无比，但是却败在一个女人的面前。跌倒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人开始不信任并且远离他本来应该信任的人。你看那些出轨的人，他本来应该信任自己的原配，但是当他被自己的邪情私欲挟制的时候，他就被那些小三的甜言蜜语蒙蔽，不再信任自己的原配，并且要提出离婚。等到他后来受苦明白过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跌倒了。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上其实也是这样的，本来我们应该信靠顺服神的，但是当我们被自己的私欲挟制的时候，我们就听不进神的话了，我们就不信任神了，我们就不顺服神了，我们就随着自己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给自己、家庭、教会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和破坏。更重要的，神的名也因此被人轻看、被人亵渎。主耶稣在 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其实是用了一个夸张的手法来警戒我们不要犯奸淫的罪。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拾取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当然不是叫你把你的眼睛剜出来，但是你应该明白主耶稣教导的重点，就是如果你犯奸淫的罪不悔改，这个罪会让你全身下地狱的，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你知道地狱的可怕和痛苦，为了你不至于全身下地狱，你宁愿把那使你犯罪的眼睛剜出来丢掉。第三十节跟第二十九节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把右眼换成了右手。不，你想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是眼睛的问题，要提到右手了。因为当你看到异性你心里动了淫念的时候，你就会采取行动，你的右手就会为你的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有时候其实也是你的手直接犯罪的，为了不至于全身落入地狱，你不惜把使你犯罪的右手砍掉。不，很有意思啊，主耶稣为什么提右眼跟右手，那左眼跟左手呢？难道人是眼睛看吗？难道人是用一只手犯罪吗？当然不是，虽然我们通常是用右手，但是有人也是左撇子。有人说左眼已经被剜掉了，左手已经被砍掉了，当然也不是这个意思。右的话在圣经里面是表示尊贵荣耀的，像主耶稣也是坐在天父的右边。右眼右手就是告诉你这个眼睛这个手对你非常重要，你非常珍惜你的眼睛珍惜你的手，没有眼睛没有手是很痛苦的。但是即便如此，如果你的眼睛你的手使你犯罪跌倒，你最好还是把它们砍下来丢掉。其实这是在警告你不要犯罪，不要任意在心里犯奸淫的罪。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这样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哇，就很喜欢很高兴，哇，圣经里面还有这样的话。殊不知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它的重点是在后半段，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你想到将来你要在神面前交账，接受神的审问，你就应该谨慎你在今生喜欢什么看什么听什么做什么，因为将来神必为你所行的所看的所听的审问你。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眼睛，保守我们的手，让我们整个人圣洁完全，不要随从我们肉体和心中的私欲去行，更不要随从这个世俗。那思想了主耶稣关于不可奸淫的教训，下面我们要来思想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关于不可离婚的教训。开头我已经提到现在很多人离婚，你是不是也想离婚呢？因为很多人离婚所以你就离婚，甚至有些名人明星也离婚所以你就离婚。那么你是听人的话呢，还是听神的话呢？你是在跟从那些明星呢，你还是在跟从耶稣呢？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有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耶稣说的是休妻，就是丈夫把妻子休掉，因为各种理由不要自己的妻子了。如果我现在还说休妻，你们可能就说我已经 out 了，什么年代了还重男轻女，只有男人休女人吗？为什么女人不可以休男人呢？你要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女权已经在某种方面超过男权了，而且不符合圣经。我不是要贬低女性， 我相信男女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但是男女是有分别的。用英文讲叫 equal but different， 是平等的，但是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用离婚来代替这一段经文中的休妻，丈夫可以提出离婚，妻子也可以提出离婚。事实上，现在很多离婚的确是由女方提出的。但是，基督徒关于离婚的原则必须合乎圣经，不是说丈夫要离婚就可以离婚，也不是说妻子要离婚就可以离婚，必须是耶稣说可以离婚才可以离婚。那么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的离婚的原则是什么呢？耶稣说的离婚的原则就是不可离婚。马太福音19章第3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好像听到魔鬼对夏娃说的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明明说的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吃，但是魔鬼却让夏娃误会神的意思，神不让人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那结果什么？结果是人要饿死啊！神怎么这么狠呢？那些法利赛人就是出于魔鬼，他们明明知道圣经上的话什么情况下可以休妻，但是他们却把圣经上的话篡改来试探耶稣。生命记24章1-2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如果你根据上下文，你读圣经人都应该知道这一节经文里面所说的不合理的事是指的什么事情。不合理的事是指的那一个女子在婚前没有贞洁，但是法利赛人却把这个不合理的事改为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那个新婚女子，如果你后来发现她不漂亮，你不会做针线活，不会做饭，不会下地干活等等，都可以成为被休掉的原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看你的妻子没有感觉了，你就可以离婚。我告诉你，再漂亮的妻子你看多了都会没有感觉的，而你看别人的妻子感觉会很多。妻子文凭太低了，妻子失去工作了，妻子不会做家务，妻子脾气不好等等，都可以提出离婚。当然你也可以把妻子换成丈夫，丈夫不够帅了，丈夫没有本事不能挣大钱，丈夫不够温柔不帮你做家务等等，妻子都可以提出离婚。所以现在的人跟法利赛人差不多的，就是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离婚。但是耶稣说什么呢？马太福音19章第4-6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如果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不可离婚。我想很多人都不服，或者是有很多的问题，这样啊，是不是太绝对了？那也太痛苦了。有的夫妻在一起，两个人都痛苦，还不如让他们分开了。耶稣为什么不让人离婚呢？耶稣希望人痛苦吗？当然，法利赛人比我们更聪明，他不会单单从他们实际的经验或者感受出发，他们会从圣经上为自己找借口。所以马太福音19章第7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那就说圣经上说了可以离婚的，摩西说可以离婚。那耶稣怎么回答了？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了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这一段经文可以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的注释，都是耶稣的教训。所以你看到耶稣的教训前后是一致的，神的意思是不要人离婚，神没有强迫人结婚的，但是你一旦结婚了你就不应该离婚，结婚是你的选择，但是你没有离婚的自由。不，神怜悯人，神知道人的软弱，于是神给人一个例外，就是当一个妻子或者是丈夫犯了淫乱的罪的时候，另一方可以提出离婚。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便是犯奸淫的。那有人从这里就推，如果是为淫乱的缘故了，那就不是犯奸淫，那就是可以休妻的，是可以离婚的。不过这里让你看到一个，就是不可离婚跟那个不可奸淫是连在一起的。前面我们讲了不可奸淫，接下来耶稣讲不可离婚，这两个之间其实是有关系的。如果人都不犯奸淫的罪，就不会有离婚这件事。现实中很多婚姻破裂的确是因为其中一方犯了淫乱的罪。而且我前面讲了为什么不可奸淫，其实那些原因都可以用在不可离婚上面，因为这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丈夫不是因为妻子犯了淫乱的罪而把妻子休掉，就是叫他做淫妇了。这个在原文里面叫他做淫妇是被动语态，就是那个妻子是无辜的，他本身并没有犯淫乱的罪，他不是淫妇，但是因为他被自己的丈夫休了，别人就会认为他是淫妇。那耶稣讲的最后一句，有人娶了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被休的妇人如果是因为淫乱的缘故被休的，她本来就是一个淫妇，谁娶了她那当然是犯奸淫。但是这里讲的是如果被休的妇人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被休了，谁娶了她也是犯奸淫了，那是什么意思啊？而且犯奸淫了是那个娶她的人犯奸淫了，为什么？因为他娶的是别人的妻子，虽然他已经被休了，但是他是无辜的，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并没有结束的，在神面前没有结束。虽然在人看来他好像已经被丈夫休了，那个丈夫是不应该休他的，是不能够休他的，因为他是无辜的，但是他被休了，那么娶他的人也就犯了奸淫的罪。那你说那个娶他人好像很无辜，因为你要知道他是别人的妻子，你不应该娶他的。那这里呢其实就得出了一个对很多人来说比不可离婚更难的一个圣经原则，就是离婚以后你不可再结婚。你听清楚啊，离婚以后不可再结婚，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原则。我相信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这个原则，但是我相信如果很多人都接受这个原则，世上的离婚会少很多。你离婚了不可以结婚，很多人就不会离婚了。但是有的人就会说，牧师啊，你怎么这么讲啊，你这是把重担加在伤心的人身上啊。离婚已经让一个人很伤心了，人家离婚了你还不让人家结婚，你这样讲有圣经根据吗？我不希望把任何重担加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但是我希望我每一个人都要按圣经行事为人。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到十一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认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这就是讲的离婚以后不可再结婚的圣经原则。来历经文的出处，当然你要注意这两节经文是对基督徒夫妇讲的，已经嫁娶的那是讲的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夫妇。保罗的意思其实是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不要我们离婚，如果离了就不可再婚。那你说不可再婚你做什么呢？他说了，或是认同丈夫和好， 或是认同妻子和好，就是你要等候，希望能够复婚。双方都是基督徒，就应该遵守神的话。但是实际情况，人很软弱，基督徒离婚，离婚以后再结婚的很多。我要承认，神的话是很难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人可以遵守神的话。主耶稣指出，夫妻一方犯淫乱，另外一方可以提出离婚，这个好像是离婚一个合理的一个理由。但圣经里面使徒保罗还给出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还有一种情况可以好像离婚似的，就是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五到十六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严格的说，这种情况不能算离婚，而是被离婚。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指夫妻双方有一方是信主的，但是另一方不信主，那不信的一方非要离婚，那么信主的一方就可以随他所愿让他离开，所以那个信主的一方是被离婚。当然信主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也要应该尽力做挽回的工作，实在不行了才答应离婚，而不是说那他要你，那我也正想离了。因为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我们基督徒前面天国八福里面也讲了什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使人和睦，我们应该使人与神和睦，我们也应该尽力与人和睦。如果我们的配偶还没有信主，我们最要紧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信主，能够与神和好。那你怎么让你的配偶能够信主呢？如果你跟他离婚了，他怎么信主呢？所以你要尽力挽回。但是那一个不信的一方，如果他非要离开了，那你也只有由他去，你是迫不得已的。不过有人还会钻牛角尖，就有人可能会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信主的一方被迫离婚以后，他还可以再结婚吗？那这个问题我不给你答案，你用你的脑子从神的话语去找答案吧。离婚已经是很伤心很痛苦的事了，如果还要遵守这么多的规矩，岂不是更痛苦吗？其实神的律法不是要我们痛苦，耶稣更是医治伤心的人的人。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依靠他。那下面我们要来思想耶稣在这一段教导里面第三个教训，就是不可起誓。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不可奸淫与不可休妻是连在一起的，那这里你应该也可以看到不可起誓与不可休妻也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婚姻本身就是一种盟约，夫妻双方在神在人面前都是起过誓的。你想一想啊，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起过誓？无论是贫穷富贵，无论是健康疾病，你都要爱对方，只有死亡能够把我们分开。那么当我们离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违背我们当初所起的誓。当以色列人不合理的休掉自己的妻子以后，他们的妻子就会到神的殿里面，到神的祭坛那里去哭申冤了，找神申冤，那他们的眼泪就会遮盖神的祭坛，神就不会再看顾以色列人所献的供物，也不乐意从他们手中收了。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这样你必不蒙神悦纳和赐福。这是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俗话就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的神比清官还要清，我们的神很关心我们的家务事，因为他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蒙他的祝福。关于起誓，我希望大家明白第一个原则，就是所起的誓都要向神谨守敞翻。在旧约以色列人常常起誓， 而且是指着神起誓，以神的名义担保自己必信守诺言，求神在双方鉴察，如果其中一方背了约，神会在其中判断惩罚。当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基遍人就来求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虽然基遍人欺骗了以色列人，但是当以色列人的首领起誓与基遍人立约之后，他们就必须遵守那一个约，不可以反悔，不可以杀基遍人。后来扫罗王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就想要杀灭基遍人。到了大卫王的时候，神就为基遍人主持公义，让大卫把扫罗的子孙中的七个人交给了基遍人。这一件事应该让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守约的。虽然过了几百年，因为从进迦南到大卫做王，这中间差了几百年了，但是以色列人当初与基遍人所立的约，他们起誓所立的约还是不能废去，所以违背了这个约就会招致神的惩罚。大卫王的时候就是天干方，整个以色列干旱饥荒。什么原因？神就告诉大卫，是因为扫罗违背了这个约，想杀基遍人。还有一个例子，在四世纪，就是耶夫他，神兴起他拯救以色列人。那耶夫他就向神许愿，他说，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结果耶夫他打了胜仗，但是当耶夫他从战场上回来回家的时候，没想到他的独生女就从家里出来欢迎他，所以耶夫他因为他所起的誓就浪成了一个悲剧。耶夫他本来不需要起誓的，神既然兴起他，神就必然帮助他，但是他既然起了誓，就被自己的誓言捉住了。这叫不可起誓，不可背誓，你起了的誓总要向主谨守。那当然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哈拿。哈拿本来是不生育的，但是他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他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亡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结果神真的赐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那哈拿他就谨守自己在神面前所许的愿，在撒母耳断奶以后，就把撒母耳送到圣殿里面服侍神，撒母耳也成了以色列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先知。撒母耳之后，哈拿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不过后来哈拿就没有许愿了，而是神眷顾他。传道书第五章四到六节说，你向神许愿，常发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的，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常发。你许愿不凡，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所以你最好不要许愿，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因为你许了就要烦的。但有时候人不向神烦愿，是因为烦愿需要付的代价太大了。比如你许愿说，神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工作，我就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奉献了。那后来你得到工作了，你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了，但是你却不愿意把全部工资奉献。你说奉献一半吧，50%已经比11%奉献多很多了。但是你当初自己是怎么说的呢？神其实不是看重你奉献了多少钱，神看重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吗？你是一个依靠神还是依靠钱财的人呢？你是一个慷慨的人呢，还是一个贪心的人呢？这是神看重的。神希望我们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但有时候人不能够烦愿， 可能真的是错许了，或者错许了的话你就反不了，或者反起来就会很困难。其实耶夫他那个愿就是错许了，那个愿是错的，他不应该许的。因为神不仅不喜悦与人为祭，还明明文禁止与人为祭，但是他却许愿谁从我家里出来迎接我，把那个人献为祭。我们不需要那样许愿，但是有时候可能有人都不知道他错许了，他许愿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愿是对还是不对，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不正确不全面。耶夫他士师时代那个时候就表明士师时代人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的不完全，非常是错误的，他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很远了，以至于他们随从了外邦即偶像的那些习俗来跟神交往。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间，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间，有人在神面前也可能错许愿的。有人统计啊，在各种夏令会、冬令会、盆令会、奉新会中奉献全职侍奉的人，后来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真的全职奉献了。那么你就问其余的人呢，是不是他们奉献的心不够呢？那他们去做什么呢？他们当初在神面前那种奉献我们怎么看呢？我们愿意奉献是好的，但是神有没有拣选我们，神要不要差遣我们，那是神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感动是出于神的意思，但是其实不是神的意思，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向神承认就是了。神啊，我弄错你的意思了，你没有让我全世界传道，不过没关系，无论我做什么我都要为你而做，我都要荣耀你的名。那这样的话神也一样大大的赐福了，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那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又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本来都是有罪的人，不可靠的人，不配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呼天唤地来证明或者是增加我们自己的信用度，增加我们自己的 credit， 你不需要的，你本来就是有罪的，不配的，不可靠的。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连我们的头发都数算过了，你能够让世界上哪一个总理、总统或者主席来数算你的头发吗？你不担心他把你的头给砍了就不错了。但是我们的神却这么在乎我，在乎我们，爱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舍了。那么神怎么会不把一切好处都给我们呢？神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我们岂不应当完全信靠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吗？所以我们不需要启示的，我们就要单单的信靠神，顺服神就可以了。你们的话是不是就是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一节经文不是说你在神面前许愿都是出于恶者，特别是有时候在我们看了一些美好的愿望，比如你要立志，我每天要坚持读圣经，我要常常祷告，我每个星期天都要来聚会，这些其实是讨神喜悦的心志。你在神面前这样立志是好的，不是出于恶者。出于恶者是什么？就是你把是说成不是，你把不是说成是，这个就是出于恶者。夸大或者是缩小，说谎是出于魔鬼。神喜悦我们心里诚实，说基督徒应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思想了主耶稣关于不可奸淫、不可离婚、不可启示的教训。我们听了道，我们更要行道。我们不能做一个假冒伪善、自欺欺人的人。那这三个不可奸淫、不可离婚、不可启示，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去遵行呢？我们应该常常反思，我们的眼睛看的是什么？我们心里有没有犯奸淫？你的手在电脑上发动鼠标， 或者在手机 iPad 上不停地点击，你有没有看一些不该看的文字、图片、视频？我当然不会建议你把你的眼睛弯出来，把你的手砍掉，但是如果可以，我建议你把你的手机扔掉。如果你不能好好使用手机，你就不应该用手机。单身的弟兄姐妹，你应该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像约瑟那样敬畏神。每当你受到试探的时候，你就应该对自己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你第一个要想到的就是你这样做会得罪神，那么你就敬畏神，怕神，就不要做，远离试探。单身的弟兄姐妹，你今天知道了耶稣所教训的婚姻的原则，你还敢结婚吗？我不是鼓励你不要结婚，我乃是鼓励你结婚，而且一旦结婚了就要坚持一辈子，至死忠心。至死忠心有时候我们只是用在神身上，对神要至死忠心，其实对神当然要至死忠心，但是你对你的配偶也是要至死忠心的。只有死亡能够解除一段婚姻关系。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你在婚姻中是否感受到困难，好像不能够继续了呢？婚姻的基础是爱，爱是需要付代价的。神爱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我们去爱我们的配偶，我们怎么可能不付代价呢？我们怎么可以找各种借口不爱我们的配偶了呢？夫妻离婚最大的谎言就是没有爱了。如果没有爱了，你就离婚再结婚，难道你就有爱了吗？你那是什么爱呢？那根本不是爱，而是邪情私欲。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里面没有爱了，你就应该到神面前来，从他那里支取真正的爱，以至于你可以用神的爱去爱你的配偶。我愿神的话都对我们有每一个人都受警戒。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当我们以各种理由想离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行诡诈，因为神的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不可离婚。你与其寻思如何离婚，还不如多用心思建立恢复自己的婚姻，你还不如专心全心地来投靠神，帮助你，让你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的丈夫，怎么做一个好的妻子。因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的话我们不可掉以轻心的。你不要觉得神不会管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在神眼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他用的字多么的强烈，休妻的时候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你愿意被神恨恶呢？你还是愿意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我们要与人签订工作合同、租房合约等等，其实有很多的契约的，那我们都应该尽量遵守。虽然我不能说这一些工作合同、租房合约等等算得上是我们对神所起的誓，但是签合同、订合约的时候，如果你违约了，那你就应该心服口服的要接受损失，因为那个合约条约里面可能有你违背的原理，要赔偿，那你就要赔偿。当我们需要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做假见证，无论在法庭上还是那个交通事故，我们都应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没有偏见，不说谎言。耶稣的教训我们都应当竭力的去遵行，都不容易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遵行的，我们也应该遵行的。不过最后我要提醒的是，当我们遵行神的话和主耶稣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就是要仰望神的怜悯， 要依靠主耶稣的恩典，不要落入律法主义，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我们还在完全的过程中。律法主义有两种，一种就是想靠行为得救，想靠律法称义，我相信你们都已经明白了，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律法主义还有一种，就是基督徒在遵行耶稣的教训，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人遵守旧约的律法一样，拘泥于字句，拘泥于形式，而不是出于甘心乐意，不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心，以为只要遵守了某些条条框框就可以了，只要尽到一些宗教义务就可以了。比如有人以为基督徒每个星期都要去教会，所以有的人就觉得我每天去，只要每个星期我去教会就可以了，我就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了，我就是一个好基督徒了。但是你去了教会以后，你如何敬拜神呢？你如何听到的呢？你听到以后你是如何行道的呢？他就不管了，他以为只要我去教会我就完成任务了。这样的话，久而久之，基督徒的行为就流于形式，活泼的信仰就变成了死的教条，有敬虔的外貌，失去了敬虔的实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始终是新鲜的、活泼的，是真实的，而且能够持续的。当我们犯罪了，神的恩典使我们悔改；当我们跌倒了，神的恩典使我们重新站起来；当我们软弱了，神的恩典使我们刚强；当我们失败了，神的恩典使我们重新得胜。参孙曾经失败，但是神还是听了他最后的祷告，赐给他最后一次的力量，使他死的时候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敌人还多。大卫曾经犯奸淫的罪，但是蒙了神的恩典，使他的罪得以赦免。他也求神为他造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神的恩典也使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应该记住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一件事情，那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他到了耶稣面前，他蒙了耶稣的恩典，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神的恩典必使那个女人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悔改的人生，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婚姻中，我们更需要神的恩典，我们自己需要神的恩典，我们的配偶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也以神的恩典来带我们的配偶。虽然主耶稣说了，对方犯了淫乱的罪，我们可以提出离婚，但是即使对方犯了奸淫的罪，我们也不是一定要离婚的。神的恩典可以医治我们和我们的婚姻。我认识一位姐妹，在我们以前美国教会了，她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在香港另外有了一个家，留下她和她的儿女们在美国。她靠着耶稣的恩典和力量，没有和丈夫离婚，也没有和别人结婚，带着儿女们一起来依靠耶稣，等候丈夫回头。这么多年了，丈夫还没有回头，但是她还在等待，还存着盼望。你可能在人看来，哇，她可能苦死了，但是你看他一点不愁苦，他靠着耶稣，他常常喜乐，虽然他常常哭，但那都是喜乐的泪，感恩的泪，因为耶稣给他盼望，耶稣给他力量，耶稣是他的平安和喜乐，他愿意遵行耶稣的话。你可能在神面前立志行善，但是你没有行出来，那你需要神的恩典，让你立志再继续行善，你需要神的恩典让你能够行出来。彼得也曾经对主耶稣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其实不光是彼得这样说，当时其余的门徒也这样说了，你去读马太福音26章35节，其余的门徒也都是这样说的。 可能他们听见彼得都那样说了，那他们也不甘落后，然后就对主耶稣表忠心了。但是当主耶稣被捕以后，其余的门徒都逃跑了，只有彼得还远远地跟着耶稣。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彼得三次在人面前否认耶稣。彼得否认耶稣的时候是起过誓的，第二次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第三次彼得就更过了，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历史即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即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耶稣没有轻看彼得，耶稣也没有轻看彼得所流的眼泪。耶稣为彼得祷告，使他不至于失去信心。复活的耶稣亲自向彼得显现，恢复坚固彼得的信心。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在世上可以继续往前走，让我们在地上可以为耶稣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尽心遵行主耶稣的话，在遵行主耶稣的话的过程中，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失败，但是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的恩典胜过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可以有力量和盼望继续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只要我们爱神的初心不变，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讨神的喜悦，纵然我们会软弱，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失信，神必他的恩典和能力保守我们，扶持我们，引导我们，直到他的旨意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着完全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你自己的话，来领受你自己的话。神啊，你让我们的心中愿意遵行你的话，当我们遵行你话语的时候，你就给我们力量，你就给我们平安，你就给我们喜乐。神，我们也承认在遵行你话语中，在过去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在将来可能我们还会软弱，还会失败。主啊，但是我们爱你，我们相信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走义路，也求主你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圣灵常与我们同在，加给我们属天的能力啊！主啊，你的恩典是我们诉说不尽的，取用之不尽的。主啊，你以你的恩典扶持我们，扶持你的教会，愿你自己的名主啊得着荣耀。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